封亲王允禄听了雍正皇帝的话，吓得扑通一声就跪倒在地了。他不由看了看三阿哥弘石，因为这话明明是弘石告诉他的，当时他还不大相信呢。弘石说，皇上的意思是说，就算八王议议政，又有什么了不起的呢？当时庄亲王允禄就不相信，因为他太了解皇上了，皇上最反对最害怕的就是八王议政。哦，你们都来议政了，那不大权旁落了吗？这皇帝当的还有什么意思啊？但是当时弘石呢，铁嘴钢牙说，这的确是皇上的意思，如果皇上没说这种话，我怎么敢假传圣旨呢？在弘石的一再保证下，允禄才将信将疑的相信了。此刻看来，皇上根本就没说过这种话呀，明明是弘石在撒谎。他真想把事情的原委说出来，说这话是弘石说的，而他自己从来就没说过。但是他一看弘石那凶狠的眼神，把到了嘴边的话又给咽回去了，心中暗想，虽然自己是皇上的弟弟，但是三阿哥毕竟是皇上的儿子，相比之下，皇上是相信自己的儿子还是相信自己的弟弟呢？想到这儿，他只好吞吞吐吐地说，哦，回皇上，是三贝勒，他说这是皇上的意思。雍正一听不由浑身一颤，他掉过头去死死地盯着弘石。弘石一看父皇的眼神，吓得打了个哆嗦，连忙跪上前去颤声说道，皇阿玛，皇阿玛知道儿子是最胆小的了，怎么敢颠造圣意害国乱政呢？想必是十六叔他听错了，儿子的原话是说，八王议政的事儿，皇上自有安排，议政议的就是齐政，儿子这话和皇上今天说的不是完全一样吗？雍正又把目光投向了庄亲王允禄。你别看允禄平常日子里不大管事儿，可是此刻他心里清楚着呢。弘石这么一改口啊，他马上就意识到了自己是灾难即将临头啊，自己怎么能和弘石这位皇阿哥作对呢？昨天晚上他们俩在一块说话，哎，那只有他们两个在场啊，弘石这么一改口，那又没有人能作证。要是自己硬说是弘石对自己说了这番话，说不定啊，倒霉的还是自己。想到这儿，他无可奈何的咽了口唾沫，磕了个头说，皇上，臣弟这会儿实在是记不大清楚了，皇上知道臣弟是出了名的石榴龙啊，也许是臣弟把三贝勒的话听差了。雍正不由勃然大怒啊，哼，好，你差的好。说着话，他走下御座，大步流星的向允禄走去。张廷玉不由吓了一跳，他真怕皇上一气之下他踹允禄一脚。可是雍正走到半路又停住了脚步，只是冷笑一声说，呵呵，说到头还是朕自己糊涂了，不该用你这个聋子出来办事。好，削去你的王爵，你回家闭门思过，滚。允禄的眼里饱含着泪水，十分委屈地看了一眼雍正，又看了看弘石，磕了个头说，是臣弟遵旨谢恩。说完爬起来退出去了。这时候啊，涂里琛正好打外边进来，他看了一眼允禄，却没敢和他打招呼，径直走到皇上身前跪下，启禀皇上，礼部刚才派人进来让奴才代奏说，文武百官已经遵旨在午门前按班跪候，请示主子有什么旨意。
哼，叫他们等着，等会儿朕还有旨意告诉各部尚书，有私议国家大政者休怪朕
今儿要大开杀戒。
这
蒲里琛答应一声，转身出去传旨了。雍正突然转过身来，冷冷一笑说：“
哼，
朕继位之初就曾经说过，朕根本无意来做这个皇帝，但圣祖既然把皇权交给了朕，朕也只好勉力的做好这件苦差事了。圣祖德尽三王，功过五帝，正是他老人家废除了八王议政的制度。这要是个好制度的话，圣祖爷会把它废掉吗？你们今天在大庭广众之中，众目睽睽之下，突然发难，要求恢复八王议政的制度，朕要问你们一句，是圣祖爷当年废除错了呢，还是朕有什么失德的地方？你们之中要是有谁真的想来当这个皇帝，就不妨站出来直说。自从朝臣们被撵出乾行宫，退到午门外边开始啊，这老八允嗣的心里就觉得忐忑不安。平常日子里，他们在自己的府邸里密议的时候，大家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雍正无能，雍正不堪一击。总而言之，一句话就是他们打心底里呀，根本就没看得起雍正。但是今天他才明白，感情自己犯了个天大的错误啊，自己也太蠢了，把对手看得太轻了，太小看了雍正皇帝了。不管怎么说，人家如今是皇帝，皇帝那是至尊至上的，皇权又是至高无上的，人家手里掌握着权力呢，那真是要怎么摆布你们就怎么摆布你们。俗话说，官大一级还压死人呢，何况人家是至尊至贵的皇帝呀。他下意识的看了看雍正，又往殿门口瞟了一眼，只见大殿两侧站了一大片御林军呢，一个个是荷枪实弹，像钉子似的站得笔挺笔挺的，看那意思啊，这是整装待命了。想到这儿，他不由心灰意冷啊，他知道如今是大势已去，打心底里泛起一阵悲凉的叹息。他强自按捺着那不平静的心情，磕了个头说：“万岁爷这番话，那做臣子的如何能够担当得起呀？臣等并没有自外于朝廷的心，更不敢作乱造逆呀。八王议政乃是祖宗的制度，就是永信承诺他们，也无非是想出来为朝廷效力，辅佐皇上治理天下，没有什么别的意思啊。臣弟敢担保，他们绝对没有异样的心思。”雍正没理会他的话，却笑着对睿亲王都罗说：“睿亲王，请起来说话，朕很高兴你没有和他们掺和在一起。”老九允堂一听雍正的话，就明白他是什么意思了。哼，他呀是想拉一个打一个，眼见形势急转直下，这也是他始料不及的。他觉得八哥刚才说的话太软弱了，就是放上砧板的鱼，那还要蹦的几下呢，何况面对的是宿仇死敌呢。想到这儿，他站起身来说：“万岁爷既然这样说了，臣弟还有话要说。睿亲王入京和其他的亲王们一样，我们在一起议了整顿旗务的纲目，也一起谈了八王议政，并没有谁要暗地里另起炉灶啊。不知万岁爷刚才说的这个他们指的是谁，也不知万岁爷说的所谓掺和又是什么意思。”老八允嗣一听允堂的话，就意识到自己刚才失策了，刚才自己说的那番话实在是太软弱了，这服软那不就等于是理屈了吗？想到这儿，他马上接过话茬又说：“别说我们没有私地里搞什么阴谋诡计，就算是说了些什么话，万岁爷也大可不必这样讲话嘛。皇上 若没有施政之处，何必要如此堵塞言路呢？皇上要是有什么施政之处，又何必拒谏是非呢？雍正白了他一眼，冷笑一声说：
呵呵，照你这么说，朕堵塞了你们的言路了吗？你们有什么话想说，朕有什么失德之处，不妨明说。
一句话把他们俩问了个倒窝脖，俩人是面面相觑，不知如何回答。老十四允提一看，急忙接过话茬说：
皇上，不说别的，
就说田文静吧，他明明是个小人，是个敲薄聚敛的酷吏，河南官民人等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，可是皇上你呢，却树他为模范，对他任用不疑，这难道不是失德吗？
老十四，他在河南，你在东陵，他是小人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
我刚才听众位大臣们说的，我觉得他们说的都有理。
有理？
有什么理？
你有的是大业主大豪绅的理，
皇上这么说话，难道是要杀富济贫不成？
哈哈哈哈哈！说得好，但朕不是要杀谁祭谁，朕是要铲除乱根，创一代清廷之势。
说到这儿，他突然止住了笑声，倒背着双手在大殿里急促的走来走去，脸色也涨得通红通红的，似乎是在对别人，又似乎是在对自己说：
哼，朕就是这样的皇帝，朕就是这样的汉子。父皇既然把这万里江山交给了朕，朕就要把他治理的固若金汤，谁要阻了朕的志向，朕就对他毫不留情。
说到这儿，他转脸冲着殿外高喊一声：
涂礼琛！
涂礼琛就在殿外廊檐下站着呢，听见雍正召唤，急忙答应一声，跨进殿来，啪啪打下马蹄袖，给皇帝磕头施礼：
奴才恭听主子吩咐。涂礼琛，你八爷九爷和十四爷今天累了，由你带步兵统领衙门的兵士们护送他们回府，这奴才遵旨。
说完他站起身来，向外边一招手，立刻就进来四名千总，他们先向雍正皇帝行了军礼，然后站在一旁看着涂礼琛。涂礼琛一摆手，向老八允四等人走过去了，打了个签儿说：
八爷九爷十四爷，奴才奉旨送你们回去。
允四呼的一下站起身来说：有什么了不起的，无非是一死而已，老九老十四不要装脓包，也不要再去求他。说完他转身向雍正一一说：
皇上四哥，兄弟我等着你来杀我呢。
说完转过身去，昂然向殿门口走去。允堂也作了一揖，只有老十四允齐格外不同，他站起身来，用极其轻蔑的眼光瞟了雍正一眼，鼻子里哼了一声，便一甩手，大步流星的走出殿门。雍正的脸一下子涨得血红血红的，他对傻坐在那儿的几位王爷也哼了一声，便回到御案前坐下来了，提起笔来似乎想写点什么，可是由于心中生气，一不小心这朱砂蘸得太饱了，还没下笔呢就滴到纸上两滴，而且还正滴在明发的照纸上，那血红的颜色十分醒目，他不由吃了一惊，似乎意识到自己有点失态了，呆呆的坐在那儿，一个劲儿的出神。张廷玉知道皇上这是在想着怎么样处置这些个所谓的铁帽子王爷们，说心里话，他倒是很愿意借这个机会压一压这些王爷们的嚣张气焰，便假装什么也没看见。可是鄂尔泰却深知这种事情的重大性，本来嘛， 满洲的旗人们就对皇上不满了。自从整顿旗务以来，每天都有锡林觉罗本家到他府上去哭叫，有的人甚至质问他，皇上还要不要我们这些满人了？如果照今天这些旗主们的所作所为，要是发到部里，至少也得问一个斩监后。可是这么一来，不但旗务整顿变成了一句空话，就连奉天也要受到极大的震动，说不定连蒙古诸王也要被牵连。满蒙是大清的国本所在呀，要是一旦乱了套，那大清岂不要崩溃瓦解了吗？想到这儿，他上前一步来到皇上身边，躬身小心翼翼地说，皇上，天命六年，太祖武皇帝曾经与诸王对天焚香，共同祈祷说，吾子孙之中若有不善者，天可灭之，勿行伤，勿开杀戮之端。这些话犹在耳边，请皇上留意。哦，雍正抬头看了他一眼，这么一抬头啊，却正好看见了墙上的那个条幅，戒急用忍，这四个大字正是康熙皇帝亲手写给他的座右铭。一看到这四个大字，他的心渐渐的平静下来了，慢慢的走到屏风前边，眼睁睁的看着这几位王爷问，尔等知罪吗？
知罪。
哦，既然你们知罪了，那朕就不再加罪了。朕说一句诛心的话，你们现在呀，只是为罚，就是害怕朕的惩罚，却并不是真正的知罪。朕治理天下，遵循的其实只有两个字，一是孝，二是诚。就诚而言，上对天地，下对四方，欲群臣，临万民，都出自本性，没有半点的虚伪。这上边还应该有个内外之别，要分而待之。朕对待天下臣民，犹如官封祭月，恩惠是人人均等的；但是对于满人，则又如一家子弟，有着骨肉的深情和满怀的挚爱。正因为欺之愈高，所以也求之愈苛，完全是一片恨铁不成钢的心情。你们今天跟着他们胡闹，是让别人当枪使的，这就是不成，也是对朕的不敬。再有一点，你们身处奉天，管的是不出满旗满人，受人的挑拨，也想来分一份皇权。朕问你们，你们懂不懂治理天下的道理啊？你们知不知道，如今的形势早就不是开国初年的事了，汉人们比我们满人多着上百倍呀。如今各部官员中，满汉各占一半，就有人怨声载道了，还能再架得住你们这么胡闹？马上可以得天下，但马上却不能治天下，连这点普通的道理你们都不懂，还要跟着允嗣他们瞎闹，朕要是想发落你们，那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吗？几位王爷急忙躬身回答，是，臣等懂了。雍正就摆了摆手，不，你们一点也不懂。比如说八王议政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，你们知道吗？几个王爷早就吓得魂飞魄散了，还是一个劲儿的在地上磕头，臣等真的不知。哼，连这个都不懂，还跟着瞎闹腾什么劲儿啊？朕告诉你们一句话，八王议政，你们就死了这个心吧。其实啊，这八王议政这事儿的来龙去脉啊，就连他自己也是稀里糊涂说不清楚的，但他毕竟是皇上啊，他的话就是命令。说到这儿，回过头来吩咐于宏图，于宏图，你上来把这八王议政的事儿给他们说一遍，
让他们也长长见识。
这于洪图是今天朝会上唯一得到彩头的人，他心里那份高兴劲儿就别提了，但是心里高兴表面可不敢表露出来，因为他怕兴奋的过了头就会立刻引起在场众人的反感。一听皇上吩咐他说一下八旗议政的历史，他急忙磕了个头说，臣奉旨参与整顿旗务的差事，自然要细心准确的通晓八旗通志。于是他如此这般把八王议政的始末讲了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。他的记忆力好，口才也特别好，所以表达的淋漓尽致。大致上啊，是开始的时候呢并不是八王，是十固山执政王，后来演变成八位王爷共同执政。这八位王爷啊，也就是八旗旗主，这旗主是有变化的，所以每次参加会议的这八王呢也不是固定不变的。再说了，也不是每次会议都是八个人全到齐了，有的时候呢是六位，有的时候是七位。到了顺治年间呢，他为了统一皇权，就把上三旗，也就是镶黄旗、正黄旗和正白旗这三旗的权力啊收归皇帝所有，也就是说这上三旗的旗主是谁呢？是皇帝。到了圣祖康熙年间呢，他觉得八旗议政这个制度啊不大好，这影响中央集权制，时代不同了嘛，所以权力也要有所变化，于是就把八王议政的制度干脆给废止了，凡事都由皇帝一人说了算。当然了，重大的事情皇帝也要和文武百官、各位尚书房大臣、军机大臣商量。今天呢，老八允祀之所以旧事重提，重新提起八王议政，无非是想削弱雍正的皇权，是想夺权，就这么简单。一个想夺权，一个是绝不放权，这两股势力势同水火，那还有不掐起来的？此刻于洪图说完之后，向雍正磕了个头说，启禀皇上，臣已奏完。雍正十分欣赏的看了一下于洪图，对诸位王爷说，于洪图今天讲的这些你们要当成功课，下去之后再好好复习复习，温故而知新，这才能本分一些。八旗干政，其弊端不可胜言，但你们只是无知，作孽的却是允祀、允堂和允提他们，还有一个允娥，现在正住在张家口，你们借他们的势力，他们借你们的力量，叵测之心难照天下臣民，念你们祖上的功业，朕就不打算对你们加以惩处了，但自今日起，哪一个再敢冒险犯难，与当政人互相勾结图谋不轨者，朕是定杀不饶。好了，你们都退出乾清门外候旨去吧。这四位王爷如蒙特赦，磕头谢恩，站起身来，揉了揉跪得有点发酸的双腿，躬身却步退出了殿外。